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阿摩斯书的分享，前几次的信息一些要点，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啊？阿摩斯是南国的人还是北国的人来的？忘了啊，南国是吧？提哥亚嘛，是在这个伯利恒哈耶路撒冷的旁边，他是南国的人，但是他却被蒙召，主要是要向以色列来讲信息。对吧？所以我说他是一个跨国先知啊，他专门向以色列来传讲信息，他代表上帝去传讲信息这一件事情，圣经将他形容如同狮子吼一般，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发声，如同狮子的吼叫震动列国。他可以有很多种的方式，比如自然界的地震的方式来震动，但更重要的是借着先知的话来震动列国。所以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摩斯他的狮子吼的信息主要是要针对北国以色列，但是他对北国以色列传讲信息之前，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你却发现他是先对周边列国讲的，对吧？他先说一下外围的这些从犯，先说一下周边的列国，然后才将主要的篇幅指向北国以色列。故此我们今天是要来看，特别是主要针对以色列的邻国的这些罪。实际上他所指代的这个地区在咱们圣经叫做迦南地，是吧？北国以色列他的邻国，你要注意在这里南国犹大也算他的邻国啊。犹大以及周围的这些个国家都是叫做迦南地，如果你是在历史书上看，这个地方叫做黎凡特，今天咱们叫中东巴勒斯坦地区，是吧？总之就是这一块，这一块是被上帝的先知要在这里去指责的。那么他这里边所指摘的这些个罪恶，针对的这些国家里边列举了一些名字，你要用今天的这个地理来说，那就是叙利亚你有祸了，约旦你有祸了，沙特、卡塔尔、伊朗、黎巴嫩你们都有祸了，类似于这个说法，对吧？埃及在圣经里虽然有不同的名字，但道理是一样的，那个地点至今它仍然都在。具体来说，从这个第一节第三节，一章的第三节到二章第五节列举了一些个国家，哪些个国家呢？我还编了个顺口溜，叫东罗马、亚非拉、尼犹大、鲍摩亚。东罗马就是以东、推罗、大马色，是吧？这叫东罗马。亚非拉就是指好几个有亚的，亚兰、亚什突、亚什基伦、亚门。非就是非利士了，加萨、推罗都是非利士地。拉指的是拉巴，亚门的那首都，以及迷失的犹大和残暴的摩押啊，这些个国家是他今天信息要指责的重点。大马士革就是咱们圣经说大马色哈，一个地方，加萨、亚什突、亚什基伦、以格伦，这是非利士地。推罗也是非利士地。然后以东就是以扫，还有呢，提曼、博斯拉，这都是以东的地方。亚门和摩押总放在一起讲啊，他的首都叫拉巴。摩押我们非常清楚知道他指的是谁。还有犹大也被当做一个邻国来讲。好，在这篇信息当中，我们发现阿摩斯先知的信息是很有格式的，是有一个固定格式的，对吧？他的格式就是耶和华如此说，然后某某某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下面具体讲，因为他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是吧？我就要降火在某某地方，烧灭其中的宫殿。最后就会说他必或者叫被掳，或者叫灭亡，或者叫如何如何，是吧？就是这一个格式，这样的一个公式，然后把这些刚才提到的什么东罗马、亚非拉、犹大、摩押往里套啊就可以。 首先这个格式的第一句话就叫做耶和华如此说。你要注意，旧约的先知常常是有这一个格式在的，先要来提醒你，这不是人说的话，这是上帝借着他的先知要对人说的话，所以是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那狮子吼的信息。所以众国列国以及众百姓最大的罪之一，就是把神的话当成神话，他不把先知的信息当一回事儿。他说那你就是个人说的，是你个人在那胡说八道，但是圣经却明明的讲，这是耶和华如此说。你藐视神他自己的话语，这个罪就是非常非常的大了啊！所以第一句话都是耶和华如此说，第二句话说某某某三番四次的犯罪。可能你会觉得说，这是咱们这个汉语采取了一个意义，是吧？三番四次的犯罪，咱们东北啊、华北、北方人喜欢这样讲，是吧？怎么三番四次的不听话，是吧？三番四次的犯罪，结果我一查原文，发现这是直译啊。这原文希伯来文说的就是他犯罪三次又加四次。哎呦，这个是个精确的一个形式和内容都是对上了哈，三番四次的犯罪，只不过在犹太人那里，三加四就是七。犹太人对待七这个数字跟中国人对待九这个数字是差不多的，咱们会说九九归一，九好像比较完整，是吧？后来又变成十怎么样，但是犹太人那里七一直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三番四次的犯罪，就大概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他恶贯满盈了，他三次犯罪他又四次犯罪。你有听过一个电影叫七宗罪吗？是不是？他为什么是不是八宗罪，不是六宗罪，也不是九宗，不是十宗，对吧？七宗罪代表的就是一个完整。所以这个三番四次的犯罪，就是在表示以色列这些邻邦他们的罪行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要招致刑罚了。这个刑罚就是耶和华要在历史中介入了，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介入了，审判他们。对这样的一个恶贯满盈的这些国家降灾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应该的。然后神就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但是你注意，这句话是不是就是暗示着你刑罚是可以免去的，但是上帝说我不免去他的刑罚，对吧？这已经蕴含着说恩典，你要来寻找，你要来信靠的意思。如果那真心来悔改信靠上帝的，那刑罚是可以免去的，对吗？只不过上帝这里说，我必不免去这些列邦的刑罚。再有提到他们具体的罪行，接下来我们要展开讲，因为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每一个列邦犯的罪还不尽相同。最后这个审判，上帝有一个固定的审判，说我要降火在什么什么地方，烧灭其中的宫殿。这个火当然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它有现实的寓意，它也有一个预表的属灵的寓意。最明显的我们都应该想到，它可以预表着那未来末日审判时候的地狱火，或许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可以叫地狱火啊。最后又提到他们必灭亡，有的被掳，有的被杀，有的分散，这个样子。所以这是关于先知信息的格式，我们说完。下面就要说这些列邦具体到底犯了什么罪行呢，招致了这样的审判。多大的罪以至于被认为恶贯满盈，多大的罪以至于要烈火焚烧，然后流离失所，甚至于完全种族灭亡掉。我们就要来具体看他们犯了什么罪。首先我们可以概括一下周边列国所犯的罪，用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一些话来说，就是他们犯了反人类罪，反人性的、反人权的，就是所谓泯灭人性的、丧尽天良的那些罪，他们主要犯了这种的罪行。其中好几个列邦他们所犯的罪，这里提到叫做掳掠，掳掠百姓、掳掠众民，对吧？掳掠百姓和掳掠众民是什么意思呢？包括里边提到，虽然有像腓力士、加萨、推罗被刑罚，因为是背约，可是他的背约也是因为他背约的行为是什么？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所以他们归为一类， 好几个国家的罪名是掳掠众民。掳掠众民的意思，用我们的话俗气的话说，就叫做贩卖俘虏、贩卖奴隶、拐卖人口，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大家拐卖的奴隶都交给谁了呢？你发现他们都卖给以东了啊，掳掠了众民交给以东。可是上帝审判以东，却没有说以东你的罪行是买了这些人口，他更重要的是在斥责这些掳掠人口往出卖的人。所以咱们今天一提林肯那时代，美国黑奴是吧，贩奴，我们一般想到的是美国很罪恶，怎么怎么样，美国有罪恶，这个毫无疑问。但你知不知道那些黑奴是谁给绑架来的、卖过去的？往往是非洲、北非那些个阿拉伯人、那些商人，以及非洲本地的那些酋长，他掳掠了自己的百姓卖给人家，其实是这种情况，那是同样有罪的，甚至罪更大的，对吧？掳掠众民，在今天的一些考古发现，米索不达米亚发出来的那种行政的文献里边，就已经有大量的是叫做分配人口的名单啊，就是哪些哪些人属于这一家，哪些哪些人属于那一个商家或者那一个家庭、那一个家族，这些就已经就成了战俘，变成了奴隶，战俘变成了奴隶，这样的一个意思。你说啊，这个西方人好残忍，这个中东时代的人真是不讲究，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全世界都一样。当我看一些中国历史的时候，古时候的咱们有甲骨文，对吧？甲骨文现在发掘出来上面刻的字儿，破译了大概一半，破译的这个字儿当中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杀人献祭。所以咱们汉字，古汉字一直遗留下来还在用的一些汉字，很多字你都想象不到，比如说使用的用，使用的用这个字，它在古代就是杀人的意思。所以甲骨文上经常写的叫用枪三十口，用枪三十，枪就是那个羌笛何须怨杨柳那个枪啊，西羌这个民族，说用枪三十，意思就是说今天杀了三十个羌人献祭了啊，迦南人掳掠来百姓，别敌国的百姓当了战俘，还是来当农奴的、当奴工的。但是商朝那个时候，掳掠来人主要是杀人献祭的，而且是谁给他掳呢？各种证据指向都是周，周作为商在西方的代理人，他的一个任务之一就是掳掠跟他其实是有联盟关系的羌人，把人家的百姓掳掠了送给商人，商朝人给他杀了献祭，来换取人家的青铜器啦、文字啦、各种高科技啦，这些东西，粮食啦，对吧，养马的技术啦，就这些。所以周后来在讨伐商的时候，牧野阴阳啊宣誓讨伐商，列举了商的诸宗罪行，唯独不提他们献人祭的这件事儿。为啥不提？因为他自己就是参与者，是后来考古的发现才把这个事情有一点解决。因此说这种残忍的事情一向都是有的，在全世界都是有的，而且重点在于上帝是纪念的。就如同这里边，你掳掠众民、拐卖人口、交给敌国，或者是去谋利，或者去献祭，无论你什么原因，这就叫做反人类，你可以明白吗？这个不需要律法特别告诉你，这是属于上帝造人的时候一个普遍的启示，你的良心就该告诉你，把你的同类当作货物一样的卖给了另外的同类，你为了赚一点钱，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事情，你不需要特别的学习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罪大恶极，对吧？这里边所列举的都是这种的罪行，包括咱们很多人都会提到说一个贩卖人口，是吧？咱们今天不大有说战争把谁什么战俘当了奴隶了，可能你很少经历这个事儿。其实就在几十年前、一百多年前的一些战争当中，它仍然都是有的这些事情。今天可能更多人关心的是拐卖人口。现在也好啊，前两天 我看到一个消息还挺那什么的，当年有一个刘德华演过一个电影就叫失孤，就是讲一个爸爸寻找他的儿子，找了24年哈，哎，最近他找着了居然，哎呦，我看到我还觉得挺感动的，利用这种大数据 DNA 对比什么的，你会发现技术真的是中性的，当这些个人脸识别啦 DNA 比较啦基因技术啦采样啦数据库计算机联网技术以及这些个摄像头各种的物联网这些东西要是用来作恶它很可怕，但是它来做一点好事比如这种事情的时候它是能起到一个巨大的一个纠正这种罪恶的作用的啊。总之说贩卖人口拐卖人口贩卖奴隶这是一个特别之罪大恶极的事情，是在这里边好几个国家所犯的是这个罪被上帝指责。第二种的罪行就是残暴残忍残暴，比如这里边提到说亚兰和亚门他们被刑罚是因为他们攻击了基列，基列大家应该知道是哪是吧，河东地对不对，河东两支派的那个地方，两个半支派的地方，它属于以色列，属于一个重镇，攻打了基列。其实在古时战争嘛，我打你你打我这是常有的事儿。但是战争也是要止于，也就是说有战争公约的，就可以这么讲，不是随便可以乱打的。你在春秋时代那个战争是礼仪性的战争，那真的叫点到为止。有时候一些东西很高贵，双方主将互相 PK， 这是一件很高贵的事情，单挑。意思就是我把你挑下来，咱们不用说两方的士兵互相冲杀，我一千，你800，我死一千，你伤800，最后的话算你赢，这个没有意义，伤人的。哎，互相单挑是不是很高贵啊，很文明啊？大卫打格利亚，对不对？这其实是个很文明的事情，但到了后来战争不这样打，混战、乱战，什么都敢用。什么都敢用。一战之后，一战之中，因为有人大量使用这个芥子气化学的一个武器，一战之后就有一些公约禁止使用这种东西，对吧？所以战争是有一个底线在的。几个月前，你看那个中东亚美尼亚、塞拜疆，他们又开始打仗，我忘了是谁，就使用那种白磷弹。那个白磷弹就是属于怎么讲呢？落到一块在你身上，它就开始不停的燃烧。怎么也弄不下去，直到把你烧的全部给你烧烂。你想这种东西也可以使用的吗？这就叫残忍残暴，对吧？这里边说提到这几个国家攻打基列为什么要被特别揪出来提，因为说他们是残暴的。这里有一句话说他们用打粮食的铁器打基列，对吧？打粮食的铁器打基列，这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各种考证，指的是他们是用耙子，猪八戒那耙子，钉耙是吧？拿那个耙子把它扎在这种战俘的背上或者胸前，然后拿马拉着去拖，一直把它拖死。这就跟五马分尸的意思差不多，你就知道这为什么叫残忍，对吧？残暴，这是反人类的。还有你想这种事情在古时有今天没有吗？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著名的我们那个邻邦拿铁丝穿琵琶骨的事情，对吧？那他至今还是有的。再有又提到说他们的一个犯罪，说他们剖开孕妇，是不是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打仗你就打仗，不伤及平民百姓，不伤及妇孺，不伤及无辜，这是一个基本的应该有的底线，对不对？你不但去伤害妇女，结果你是妇女儿童怀着孕的孩子一起伤害，剖开他们的肚腹。我其实读这个俄罗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他就提到当时俄罗斯跟土耳其奥斯曼在打仗，土耳其的士兵就这么干，打仗的时候把对方的这个孕妇剖开，把那孩子挑在这个刺刀的尖上欣赏，哈哈大笑。那个事情都一直是有，今天来说可能你觉得没有了， 没有了，我觉得看你以什么形式来看。就大概十年前，陕西镇平还记得吗？有一个孩子都快九月快生出来了，被强制引产。这个和剖开孕妇的肚子有什么很本质的区别吗？是一样的残忍，对不对？一样的杀人的，所以这叫残暴。还有一个呢，一个残暴的是什么？磨压三番四次的犯罪不必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大概类似于我们说的鞭尸挫骨扬灰，是吧？战争就战争，你搞这种事情，这也被上帝认为是一种亵渎和残暴，让人家不能入土为安。不过咱们中国少了这种事儿吗？你想想伍子胥是怎么带兵去打他的这个楚国，一样把楚平王拉出来鞭尸，一样的要焚烧挫骨扬灰，对不对？而这种事情不是说没有纪念的，这在圣经上明确的告诉你这是残忍的，因为他这样做，这就叫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上帝说我不免去他的刑罚。你要注意，摩押可不是信上帝的国家。你不信上帝，你以为信则有不信则无吗？你不信上帝，上帝就不管你吗？并不是，并不是。所以咱们可以说，这些个国家列邦周边的国家，他们被上帝审判，都是因为违背了基本的原则，违背了普遍的常识，这叫做丧尽天良，这叫做泯灭人性，是这个意思。还有一层的可能，为什么要单挑这些来说？上帝为什么不说以赛亚，你也要指责东方有个大国叫商，他叫周，他们也杀人献祭啊，你也去斥责他们？没有，圣经没有斥责他们，圣经先说的是周边这些国家。为什么说周边这些国家？有一个很，就是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这些周边的国家曾经是大卫王、所罗门王曾经征服和占领过的国家，你想是不是这样？大卫的极荣华的时候，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都曾是在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版图之内的，接受过大概有三四十年乃至七八十年的一个统治，好吧，用今天的话说是殖民，是吧？但是换作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也就是说这些个国家曾经也多多少少听过上帝的律法，他们多多少少是被这种当时全世界最高级、最高贵、最文明的希伯来文明曾经光照过的。一些公义的原则、一些法律、一些人性关怀的原则，他们应该是知道的，接受过这种教化。然而他们却做这样残暴的事情，在脱离了由以色列的掌管之后，他们做这样残暴的事情。所以那些曾经被文明教化过的地方，后来一旦随从了比如东方的亚述、波斯那种邪恶，反过来作恶的时候，他不是没有代价的，他是会被上帝要去专门审判，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所以你要注意，刚才提到的列国的罪行，都不是说他们拜偶像了，没有敬拜耶和华，根本不提这个，他本来就不敬拜耶和华，对吧？但上帝却审判他，因为你就按照当时的人所通常理解的那些标准，他们也太过于残暴了，在战争中虐待平民，贩卖战俘，破坏条约，恶待对方的国王，这里说鞭尸，对吧？焚烧，这些都是很大的罪行。换言之，就是阿摩斯书的主题之一，甚至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主题，就是公义。耶和华神关注公义，他关注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举动是不是在尊重着人的基本权利，是不是在保护人的基本尊严，无论你信不信上帝。这就是阿摩斯书有普世性的意义啊！甚至在你不得不去打仗的时候，战争也要有节制，这是他想说的。然而说到犹大的时候，这个措辞不一样了。 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到这儿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你看到没有？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上帝审判外邦人，就说的是你们不是人，你们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你违背人性。可是他却审判他的选民的时候，却说你们不信神。这是两个不同的维度。换言之，上帝对他选民的要求就是高，标准就是高。所有的国家最后承担责任多还是少，看起来就是取决于神给了他们多少对神的旨意的认识。给外邦人就是说这几个基本的点，不要残忍，不要虐待，你们守得住就算是可以免罚，但你们连这个都守不住。可是给神的选民标准就不能仅仅是不要虐待战俘了，就是更高，你要守神的律例和律法。上帝按人道主义审判列邦，但上帝却要按神自己的律法审判犹大。犹大这里虽然是被当作是以色列的一个邻国说的，但这里一样，他不也可以针对到以色列吗？因为他们都领受过上帝的律法。这就是我们说的多给的就多要，多给的就多要。上帝的选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那特别的刑罚也是一种特别的爱。因此我们大家不要觉得惊讶，当你遇到了一些这种事情。以前我给大家做个见证，我当年刚信主，我去考教师资格证的时候，大家都作弊，我也作弊，结果全场呢都谁也不抓，就抓我。我出来但是很感恩，说明上帝关注我，是吧？所以你今天如果经历了类似的事情，你应该感恩，因为上帝要给你特别的爱，他不把你跟外邦人一起看待。外邦人作弊，他应该的，他就是小偷，他生而为贼，他就不是一个好人，他做他该做的事情。你已经是选民了，怎么能做这种事呢？所以阿摩斯书的另一个主题以后会讲到，在第三章的一二节就是这样讲的，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上帝认识我们，所以才追讨我们的一切罪孽。上帝不追讨外邦人，有的是任凭他，不惜的追讨他，反正末日都要给烧干净的，对吧？可是他不允许他的儿女在今生，哪怕是今生，去犯罪玷污他。所以别人坑蒙拐骗，你别跟他比，你坑蒙拐骗就是不行，人家行贿受贿一样吃香喝辣，你刚刚动了个念头，你就受了很大亏损，你应该感恩，因为神就认识你，要追讨你的一切律罪孽。你要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律例，他就是要来给你特别的爱的，啊，这样的意思。至于还有一些外邦没有提到，这里没有说埃及，没有说未来的波斯罗马，没有说中国，没有说什么苏联德国，没有提。没有提一种可能，因为列邦所犯的罪可以作为一种代表，已经提了，代表着当时以及未来世界各国。另一种，有些国家那个罪更大，都不用提了，反正最后就是要审判，我都不用来去说你具体犯了什么罪，你的罪就太大了，你都不是三番四次，你都三百番五百次了，是吧？这样的意思。好，然后这具体的刑罚虽然犯的罪不同，但是这里具体的刑罚来说，首先有一个这里不断重复出现的叫火的刑罚。当然这里的火未必是降在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火，对吧？天火，你看来看去这里的火似乎指的是战火，是吧？是战争。战争会在这些国家爆发，这是上帝主要的审判他们的方式。比如这里边提到说有一些话， 对大马士革，就是今天叙利亚啊，对叙利亚的审判是什么？上帝说，我必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今天咱们已经不太有门栓这个概念了，但是你这个门是不是有些门你还有插销啊，是吧？差不多的意思啊，门栓。前一阵上演魔戒的时候，大家应该很多人看了魔戒里边攻城的时候，你发现两次的那个保卫战，无论是叫洛汉还是刚总，是吧，他那个保卫战里边，你看最后的关键时刻都是拿那个撞城锤去撞，对不对？一个城门能不能被撞开，最主要取决于什么？你里边那个门栓是不是被撞断，对吗？你那个门栓无论是钢的、铁的、木的怎么样哈，很粗壮，再拿东西顶住对方撞，这东西一撞断门就开了。所以上帝说，我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那这还是个城门还能守了吗？人家一撞就撞进来了，对吧？但你不要照字面理解啊，上帝是怎么让他那个插销，让他那个门栓正好那个就质量就很差，一撞撞开了，烧坏了，腐蚀了，不一定是字面意思。因为这里有一个平行的对句，说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什么叫掌权的？就是说社会精英，一个社会一个族群的精英就是他的门栓，你可以明白这一点吗？当这些人被折断、被斩除、被消灭之后，你剩下的人就是一盘散沙，谁来了都是收割，对不对？参天大树不见了以后，参天大树砍下来就是门栓，长在那儿就是精英掌权的，就是一个保持水土的，是吧？提供阴凉的，让万物去生长的这样的大树，这东西砍掉，剩下的都叫韭菜，谁来拿个镰刀就可以割，不需要什么长枪大炮。所以这里边上帝的意思很清楚，你这个大马士革、叙利亚犯罪，上帝给你的审判就是剪除了你的民中的精英，这些掌权的，折断了你的门栓，如同我们说自毁长城，对吧？很多的这个民族战争内乱，最后是自己把自己的栋梁给砍掉，对不对？在这里讲的就是门栓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刑罚，剪除他的精英，在战争当中。再有呢，就是后边提到的，这里边也说了，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除了亚兰人，其他好几个国家的一个结局之一就是流放、流亡、被掳走。流亡的过程中，很多人就会灭亡，然后剩下的人会混杂。撒玛利亚就这么来的，对吧？今天的四川人也这么来的。今天没有土著四川人，没有一个人是古代的卓文君、司马相如了、李冰的后代，没有，都是湖广填四川去的，是吧？所以这叫做流亡、流放，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具体来说是借着战争，而战争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又出现这个词了，是内卷式的发生的。这些外邦你会发现他们是冤冤相报的，是环环相扣的，是相咬相吞的乱战。很有意思的，你看加萨犯罪，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推罗人犯罪也是将众民交给以东，看来以东是罪魁祸首。那么以东犯罪是什么？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没有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但是像摩押被审判，摩押又是因为他把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你看到没有？这种乱战互相打，是吧？各自是对方的原因，各自承受对方的结果，就是以这种方式相咬相吞的发生的。所以加萨推罗被刑罚，因为谄媚了以东，掳掠自己的或者别国百姓献给他们当奴隶，而以东是因为自己残忍，他残忍那应该有人可以报复他呀，摩押报复了，结果摩押报复他的方式更残忍，那么摩押也要受刑罚。 这就是上帝审判他们的方式。最后是跟养蛊似的，这帮互相这个毒虫互相咬，咬到最后全死啊，自杀自灭。你要注意，这是圣经里多次提到的。有时候作为好人，作为正义的一方，但是你又势力很微弱，力量很小，很多时候这个战争怎么打赢的，不是你变得更强比他更强，而是你躲到一边去搭个棚在那看，是吧？他自己就落在了自己挖的坑里，他自己就相咬相吞，就灭亡了。上次我们提过提戈亚那个地方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先知说过，对吧？几个亚兰啊摩亚联合来攻打以色列，以色列人在那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原不知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记得那个著名的那个词，对吧？最后是两边不知道怎么惊扰了他俩，就误认对方为敌军，互相掐起来了，互相可以把对方给斩杀完了。很多时候恶人都是这样灭亡的，你等他内部崩溃就好，不用你亲自上去干什么，顶多是补刀就好，是吧？好，然后这里又提到了这个方式都叫火烧。火烧是什么意思啊？真实的火还是灵异的火？看历史上来说啊，索多玛俄摩拉降的那种硫磺的火，那个是历史上，如果你是犹太人，你是以色列人，你懂一点犹太他们的历史，他就会想到这火代表着上帝对人间的审判。然而在现实中，这确实指的战火，是战争，战火将一切都焚烧掉了。而关于未来来说，那就是预表着地狱的烈火审判这个世界，一切有形质的都消化了。战火这件事是很可怕的。前两天我去这个珲春地区旅游嘛，那个地方有个景色叫一眼望三国，哪三国？中国、朝鲜、俄罗斯。哎，你会对比在整个的沿线都对比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中国这边的树呢郁郁葱葱，俄罗斯那边更不用讲，那样原始森林。哎，一岸之隔的图们江那一边就是朝鲜，朝鲜的山都光秃秃的。我在想什么原因，是不是穷得要命，树都砍了去当柴烧了还是卖了？结果当地的弟兄说不是，这些都是当年战争当中被炸弹把所有的这些边境朝鲜那边的山都翻了个底朝天，所有的没有一寸没有被炸到两米的土都翻起来的。所以战争来临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怕的啊，全都会被焚烧。所以这种火烈火焚烧这件事有很多种的理解方式，这明明是一个地狱火的象征，是一个未来世界被烈火啊，罪恶的世界被烈火焚烧这件事情的预表。但是如果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面对这个结果有时候会有一些奇异的东西产生。我觉得在这个东方有一个文明很可以跟这个迦南文明相提并论。你注意一点，我们提到这些迦南文明的时候，这些个周边的列国，什么以东啊、推罗，刚才说东罗马、亚非拉这些个国家，你不要想象中都是一群穿着兽皮拿着个棒子蓬头垢面那个样，绝不是那样的。实际上是看起来非常干净、非常尊贵、非常优雅，文字已经率先发明，有战车，有各样的艺术，有各样的这种荣华，武器也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厉害，组织性也非常好，居住在那种小洋楼小别墅里，就是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但是哎，一样有那排水沟，为什么？就是跟你看到的乡间那个状态是一样的，非常的高级。迦南文明很高级，很文明，很客气，很有礼貌，但同时很淫乱，很残暴，他们是并存的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个东方文明很像，尤其日本人很像，对吧？一样的很文明很礼貌，但一旦残暴起来也很残暴，当然我们也不比人家不残暴，是吧？我们跟人家相比就是不那么礼貌，是吧？只有残暴。但当我读一些日本的文学，包括一些西方的文学，你就会注意到一些点。咱们大家知道有个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是不是？尼禄这种人，这种非常的精神有问题的人，他为什么放火焚烧罗马城？ 因为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个诗人。我有这么巨大的天才，我这写诗为什么老干不过这些赫拉斯啦、西塞罗这帮人，很恨，是吧？就很气。我必须要刺激灵感，我哪来的灵感呢？我就要有一个宏大场面，要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东西出现，我的灵感就能激发，我就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来。于是他把罗马烧了，他认为观看这一场壮烈的火灾，观看火在焚烧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灵感出现，他就要写东西。哎，你听得起来很奇怪很变态，你不要以为什么，很多的这些搞艺术的，搞什么唱歌摇滚的，为什么要吸毒，为什么要去酗酒干什么，道理是一样的。他们要从毁灭中找灵感，不是被圣灵感动那种清洁的美好的理性清醒的那种灵感，他们要的是那种绚烂的迷乱的迷狂的非常让人血气上涌的那种灵感。所以尼禄是这么干的。而你看日本的一些文学也似乎很喜欢描述这种事儿，有一个著名的作品叫金阁寺，对吧？这个金阁寺也是这样的，那个主人公毕生的念头就是把日本一个著名的建筑就叫金阁寺，一个佛寺，那个塔很想把它付之一炬给烧了。烧的时候他在欣赏那个焚烧的那个样子，他就会觉得这是世间最美的事情。换言之，把最美的东西火烧了毁灭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最美的事情。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呼之欲出了，这简直就是撒旦才能说出来的话。撒旦是专门破坏毁坏的，对吧？用这种烈火毁坏，他喜欢看毁灭的美，这是人性相通的东西。我也跟一些弟兄姊妹提过，我小时候很孤僻的，没有小朋友玩，我最喜欢的一个游戏之一是自己在秋季冬季交界的时候上我们那个附近的山，我们的山上没有树，都是那种灌木丛，都是那种野草，我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点一根火柴扔下去，漫山遍野就烧了。你想想八九岁的孩子为什么喜欢这种游戏，那里有一种美感，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意思了没有，包括川端康成写那个雪国也是在讲欣赏火灾啊。所以这种什么樱花呀，什么流星啊，什么烈火啊，这种对死亡的欣赏和一种包裹包装盛化，往往是来自于一种深刻的绝望，以及反正绝望了不如让它美一点这种想法。所以你从圣经里看到的那种价值观和无神的民族总结出来的最高级的价值观，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地方相遇了，地狱火会不会成为他一个颂赞的对象，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到的火虽然也有啊，提到说上帝是烈火，那形容的是他的这种对罪恶的不容忍，但更多时候这烈火指向的就是那将来的审判。我说一个小小年纪的我就那么喜欢欣赏这种焚烧，我就想到正是圣经所说的，我们从前也都活在那种过犯罪恶中。你说他们刚才提到的迦南人残忍，我们就不残忍吗？他们没人性不人道，我们有人道，我们人性啊。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犯的罪跟这里边提到的这些列国三番四次的罪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人人都参与过其中。要是按照先知就这么说的话，我们早该灭亡了，早就该灭亡了。但是正如那暴君焚城录最后所告诉你的，尼禄焚烧了罗马，尼禄嫁祸给基督徒，基督徒在这里无辜背锅，但是呢无怨无悔，配为这名受辱，甘心为基督的名去死。一般认为彼得和保罗都是在这一场的大逼迫当中殉道的。你说我怎么无辜背锅？你要说这个，那你想想基督是在做了什么事情？基督就是在代替我们受罚，基督在十架上所承受的那些个刑罚，他的某些时刻的感受如同被火焚烧是一样的。正如同像诗篇中所提到的，他说我如水被倒出来， 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它是不是形容了一种剧烈的脱水，一种干枯，一种如同焚烧一般的那种痛苦，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意义上，你应该明白，这里所有的地狱火所指向的，它在现实中有拣选出几个罪大恶极作为代表的民族和国家被审判，当然在今天也有什么苏莱曼尼天上夸来个东西也烧了，是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是在现世就被火烧，而是要指向在那未来，若不悔改，人人都会按照这里所说的，上帝说我不免去他的刑罚，我必降火在他们当中，那个是我们本来该有的结局。就像爱德华兹那著名的讲道，那个年代的讲道没有这些温情脉脉，你爱我，我爱你，主啊可怜我，不只是这些，我们今日实在是太少提到神的审判了。但是当时清教徒我们的前辈，他就是明确的讲是如何人罪人是会落在那地狱的烈火中的。当然如果故事止于此我们就完了，我们应该好好学学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好好送赞一下死亡还是很绚烂的，把在世的这一个活得好一些，每一天活得有意义一些，这就走向了另一种文明的演变方向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的是，那不是故事的终点，还有一个更伟大的预言放在那里，就是这里暗示的，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的时候，就暗示着上帝也可以免去某些人的刑罚。怎么免去呢？就是有人替你承担了。如果你家欠了好多高利贷，欠了很多的债，突然有一天债主笑呵呵到你家来说，不要怕，来开门，今天不要债，今天咱拿两份茅台送给你，喝了一顿说你的债免了，你想是什么原因？他信主了？不大可能，最主要的可能是有个信主的把你家钱欠的债交给他了，对吧？他钱收到了他就不要你的债了，一样。上帝如果免去了这列国包括我们的刑罚，是因为基督承担了这刑罚，是因为基督承担了我们该承受的刑罚。就如同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这样讲，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他死是担当了我们的刑罚，他活却是要来告诉我们，信靠他的人都会像他一样复活，他是那出熟的果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的看重十字架，看重那空坟墓，因为那死那活就是我们一切信仰的终点。所以今天的信息我想可以总结为是什么呢？我们要来活出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涵盖着给外邦人的教导，你要公平待人，公义待人，你不可以残忍，不可以残暴，不可以背约，这些是普遍的，你信不信神都必须遵守，不遵守就有后果，而且是现实报的后果。而且我们还不能停留在这里，对于基督徒来说还有更高的要求，就如同这里给犹大人的提醒，你们要遵守耶和华的训诲，遵守他的律例。所以我们应当在这世上成为上帝的形象代言人，成为基督的形象代言人，我们理应有比世人更高的道德标准，更高的行事的法则，别人不敢为公义呐喊伸张的时候，基督徒应该，连基督徒都不敢呐喊的时候，这是一个怎样黑暗的时代。如果我们像这里提到的犹大人和列邦一样完全违背上帝的训诲，那刑罚就不可避免落到我们的身上。但是这里边又提到刑罚可以免去，当你去仰望那一位真正承担了那烈火的刑罚一般的苦刑，那十架的痛苦的基督的时候， 我们的刑罚就可以免去。而且对于那真正的信徒，我们可以说地狱火的刑罚就是已经免去了，我们不必再存着那惧怕的心在今世战战兢兢的，主啊，我现在马上上街喊，我喊一下那个地狱的温度降一度，是吧？我为你喊，为你呐喊，是为了免刑罚，不是这样的。你信他的人，刑罚已经免去了。我们因着爱他的缘故，反而会像那历史上诸多的圣徒，托吕贾啦、胡斯啦这些人，在火刑柱上忍受那烈火的焚烧。这样的人，他们深知我们会复活的，到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相结合。那地狱的烈火我们已经免去了，今生的刑罚无论再残酷再残忍，好比这里边提到的那残忍的列邦对待战俘、对待百姓一样对待我们，但是我们终究还是有盼望的，那盼望在于基督的复活，在于我们的复活。所以愿我们都能够来真的明白神的恩典，靠着他赐给我们的信心来活出那真正馨香的生命，不要让那硫磺火、让那地狱火在我们的灵魂里焚烧，在我们将来的身体的周围焚烧。对于不信神的人，那结局是何等的可怕，在世就会落入这种相咬相吞的战火的内卷，未来却要在那第二次审判之后永远在那虫与火当中承受痛苦。让我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他诚然担当。我们来想主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所做的功真的跟你有关吗？这是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的基础和起点出发点。让我们来唱《寻城诗歌》的148页，他诚然担当。主啊，我们真是何等的惶恐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没有你这里所说的那列国的文明，没有那样的一种起码表面上的一种文明，我们却比他们更加的残暴，更加的无耻，更加的如同那堕落的形象。你却从粪堆中提拔我们，你却从那地狱的边缘将我们拉回来。主啊，我们何德何能，我们无法理解这奇异的恩典是因何放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唯独承认你的拣选真的是无条件的，你的恩典真的是要给谁就给了谁，你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主啊，我们却又知道我们被你恩待也是因为你儿子耶稣基督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主啊，那地狱的火，那死亡的恐怖，那与你隔绝的最可怕的刑罚完全担在了他的身上。主啊，这是我们得救我们免灾的根基和出发点。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因着这十架的救恩，因着我们的罪孽被他担当，因着我们的过犯已经被神免除，我们来在这世上做我们当来做的事情。主啊，就求你使我们的心智，使我们的方向真的不再一样，愿我们不再为自己活，甚至我们也不是为着所谓的一种文明的建立而活，而是单单的为着你的福音广传，为着你的荣耀在这世上彰显而活。主啊，就求你使我们的每一点每一滴，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时每一刻都是为着荣耀你。你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动都被你归正，都有着那基督的形象与样式。愿你恩待我们众人，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